卢平教授走了，哈利又在沉思。邓布利多先生似乎看出了哈利在想什么。哈利，我很了解你爸爸，在霍格沃兹的时候以及他毕业以后都很了解。我敢肯定，你爸爸也会像你一样救小矮星彼得的命的。哈利抬眼看着邓布利多，邓布利多不会笑他，他可以告诉邓布利多。
邓布利多先生，昨天晚上我觉得给我召唤守护神的就是我爸爸。我的意思是说，我看见我自己在湖对面的时候，我以为我看见我爸爸了。
很容易犯的错误，我想你已经听厌了。不过你真是特别的像你爸爸，除了眼睛以外，你的眼睛很像你妈妈。认为是你爸爸，这是愚蠢的，哈利。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爸爸已经死了。你以为我们爱过的死者会真正的离开我们吗？你以为在有大麻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比以前更加清楚地回忆起他们来吗？你爸爸活在你的身上，哈利。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你身上表现得最清楚。不然你怎么能够产生那么特殊的守护神呢？尖头叉的昨晚凭借你而出现了。哈利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了邓布利多这番话的意思。昨晚小天狼星把他们如何成为阿尼马克斯的事都告诉我了，一项特殊的成就，不让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啊。那时候我记起你的守护神呈现出来的最不平凡的形状，那是在你们和拉文科勒队进行魁地奇比赛的时候，你的守护神对着马尔福冲过去的时候。所以说，哈利，你昨晚的确看见你爸爸了，你在你身体里面发现了你的爸爸。
邓布利多说完就离开了，留下哈利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对着自己混乱的思绪。除了哈利、卢恩和霍敏还有邓布利多教授之外，霍格沃兹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天晚上小天狼星巴克比克和小矮星彼得都不见了。学期快要结束了，哈利听到了许多有关事情发生的说法，但是没有一种是接近真相的。马尔夫对巴克比克的事情暴跳如雷，他深信海格找到了什么方法把巴克比克偷偷的运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一提起这件事就怒不可遏。与此同时呢，波西在小天狼星逃脱事件上也有许多说法。他说，要是我能够进魔法部，我就要在魔法法律的执行方面提许多建议。尽管天气极好，尽管气氛愉快，尽管哈利知道在帮助小天狼星布莱克获得自由方面，他们已经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哈利 在学年结束时的情绪还是很低落。他肯定他不是唯一对卢平教授的离去感到惋惜的人。和哈利一起上黑魔法防御术课的同学们对于卢平教授的辞职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哎呀，不知道下学期他们安排谁来教我们。也可能来个吸血鬼呢。
让哈利心情沉重的还不只是卢平离开这件事，他忍不住对特里劳尼教授的预言想了很多。哈利不清楚小矮星逼的现在到哪儿去了，有没有在伏地魔那儿找到避难所。但是让哈利最不痛快的是还要回到德斯利家度过假期。曾经有过半小时的功夫，在那光辉的半小时里，哈利认为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和小天狼星一起生活了，和他父母最好的朋友。这件事仅仅赐予自己的爸爸重新回来。就小天狼星而言，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小天狼星布莱克躲藏得很成功。但是哈利想到自己本来可能有的那个家，还是忍不住心情凄惨。这样的家现在是不可能有了。学期的最后一天公布了学习成绩，哈利、罗恩和霍敏每门课都通过了。哈利想不到他竟然通过了魔药课的考试，他很怀疑是邓布利多先生进行了干预，不许斯内普跟自己过不去。最后一个星期里，斯内普对哈利的态度相当的令人害怕。哈利想不到斯内普对他的厌烦情绪竟然有增无减，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斯内普每次看到哈利，他那薄薄的嘴唇旁的一根肌肉就令人不愉快的噔噔的抽动。斯内普还不断的攥着自己的手指，似乎恨不得要掐住哈利的喉咙似的。波西通过了最高级巫师的考试，弗雷德和乔治每个人都勉强的凑齐了一大把普通巫师的证书。与此同时呢，格兰芬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在魁地奇比赛中的突出表现而连续三年得到了学院的冠军。这意味着期末的宴会会用猩红色和金色来装饰，也意味着格兰芬多的桌子会格外的热闹，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庆祝，就连哈利也在吃喝谈话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的时候，也忘记了第二天他还要回到德斯里家去。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第二天离开车站的时候，霍敏向哈利和罗恩提供了若干惊人的消息。
今天早上我去看麦克教授了，就在早饭以前，我已经决定不上麻瓜研究这门课了。
罗恩说，可是你的考试成绩是320%啊。
哼，我知道，但是明年再像今年这样，我可受不了了。那个计时器简直要让我发疯了。我已经把它上交了。不上麻瓜研究和占卜这两门课之后，我呀，就又能有一张正常的时间表了。
罗恩埋怨着说，
霍敏，你竟然不告诉我们
有关计时器的事。哼，我仍旧不能相信。难道我们不是你的朋友吗？
嗯，我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
霍敏一本正经地说着，他回过头来看着哈利。哈利正注视着霍格沃兹被一座山遮得看不见了。再看见霍格沃兹要等整整两个月呀。
哦，哈利，高兴点吧，啊，高兴点吧。
哦，我没事，霍敏，我只是想到假期的事而已。哦，对了，哈利，我也一直在想嘛。哈利，你一定要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会和我爸爸妈妈说好的，然后我打电话给你。现在我知道怎么打电话了。
哎呀，洛恩，不是电话，是电话。说真的，你明年应该选麻瓜研究课。
顿不理睬霍敏。
今年夏天有魁地奇世界杯，哎，怎么样，哈利？来我家住下，我们一起去看比赛。我爸呀，总能从单位拿到票的，真的。
这个建议让哈利高兴起来了。
对，我打赌，德斯利家会乐意让我走的，特别是在我对玛丽姑妈做了那件事以后。
哈利高兴起来了，就和罗恩、霍敏玩了几场游戏。等到推茶车的女巫来到的时候，她给自己买了大大的一份午饭，尽管里面没有巧克力。但是让哈利真正高兴起来的事情发生在下午晚些时候。
霍敏忽然向后看着说，哎呀，哈利，你窗子外面是什么东西啊？快看。
哈利转过身向外面看着，窗玻璃上方有个小小的灰色的东西跳跃着，忽隐忽现。哈利站起来想看得清楚一些。
哦，
那是一只小猫头鹰，带着一封对他来说太大的信。这只猫头鹰实在是太小，因此猫头鹰在空中不断地翻着跟头，在火车向后的气流中这边那边的撞来撞去。哈利迅速地拉下窗子，伸出手臂抓住了那个猫头鹰，好像是抓住了一个蓬蓬松松的金色飞贼。这只猫头鹰让信落在了哈利的座位上，然后开始在车厢里陡直上升，显然对于完成了任务十分的得意。这时候哈利的猫头鹰海德威庄严地动了动嘴表示不高兴。霍敏的猫飘入科山在座位上坐了起来，那双大大的黄眼睛跟着小猫头鹰转。论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把抓住了那个小猫头鹰，不让他受到伤害。哈利拿起了那封信，是写给他的。他撕开信大叫起来，
哦，是小天狼星布莱克写来的。
什么？
快读，快读。
是啊，你快大声的读。
亲爱的哈利，我希望这封信在你到你姨妈姨父家以前就能收到。我不知道你们对猫头鹰送信是否习惯。我和巴克比克都躲起来了，我不告诉你躲在哪里，以防这封信错递到别人手中。我对于猫头鹰的可靠性有一点怀疑，但他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邮差，而且他的确像是急于干这种差事。 我相信那些摄魂怪仍旧在找我，但是他们没有希望再找到我。我打算不久就让某些麻瓜看见我，在远离霍格沃兹的地方，这样城堡的保安措施就可以撤销了。在我们短暂的会见中，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那就是送火弩箭给你的是我。
霍米胜利地说，哈哈，看，我告诉过你们那是他送的吗？
洛恩说，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在上面做手脚啊，是不是？哎，真是的。
那只小猫头鹰现在在他的手上快乐的玩着，已经在卢恩的一只手指上啄了一口，似乎认为这是一种抚爱的方式。哈利继续读信。
克鲁科山为我到邮局去订购了这只猫头鹰，我用了你的名字，但是告诉他们到古灵阁第711号我自己的金库去取钱。请把猫头鹰看作你教父送给你的13岁生日礼物。我想我让你受过惊，那是去年你离开你姨父家的那个晚上，我愿意为此道歉。我只是想再去北方以前看你一眼，不过我想当时你看见我吓得不轻吧。信中附上一些东西给你，我想这可以让你明年在霍格沃兹过得更加愉快。如果需要我，带信来，你的猫头鹰会找到我的。不久我还会给你写信的，哈利。小天狼星布莱克。
哈利在信封里急切地找着，信封里还有一张羊皮纸。哈利迅速地看了一遍，突然觉得浑身温暖，心中满足，好像一口气喝下了一瓶热的黄油啤酒。哈利接着读信，我，小天狼星布莱克，哈利波特的教父，特此同意他周末去霍格莫德村。
哎呀，对邓布利多来说，这就够好的了。
哈利快乐地说着，他又去看小天狼星布莱克的信。
不，等一等，还有复言呢。
我想你的朋友洛恩也许会愿意养这只猫头鹰，因为由于我的过失，洛恩失去了那只耗子。洛恩的眼睛睁大了，那只小猫头鹰仍旧在兴奋地叫着。
养它？
洛恩没有把握，他仔细地看那头猫头鹰，看了一会儿，然后让哈利和霍敏大为惊讶的是，他把猫头鹰拿给克鲁科山去闻。
哎，克鲁科山，你认为他怎么样？肯定是只猫头鹰吗？
克鲁科山满足的呼呼的叫着。
啊，这对我够好的了，哈哈，这猫头鹰是我了。
这回到国王十字车站的途中，哈利把小天狼星的信读了又读。哈利、卢恩和霍敏走下站台的时候，这封信仍旧紧握在哈利的手里。哈利马上就要看见他的姨父德斯里先生了。 德斯里姨父站的地方，离洛恩的爸爸妈妈、威斯莱先生和威斯莱太太相当相当的远。德斯里先生还狐疑的打量着他们。威斯莱太太拥抱哈利表示欢迎的时候，德斯里对他们的猜疑似乎得到了证实。洛恩说，
世界杯的事我会打电话的啊。
洛恩在哈利身后大叫。这个时候哈利正向他和霍敏道别，然后推着放箱子和海德维笼子的行李车向德斯里姨父走去。德斯里姨父以惯常的方式迎接着哈利。德斯里瞪着哈利还捏在手里的信说，
那是什么啊？如果那又是要我签字的表格，那你就失望吧。
不是表格，是我教父写来的信。
什么教父？你有教父？你可没有什么教父。
德斯里姨父唾沫星子飞溅的说着。哈利却欢快地说，
不，我有，他是我爸爸妈妈最好的朋友，他是判了罪的谋杀犯，不过他逃出了魔法监狱，现在还在逃，他愿意和我保持联系，一直了解我的情况，看看我是否快乐。
哈利看着德斯里姨父一脸恐怖的表情，笑得很开心。哈利推着行李车走向车站出口，他的猫头鹰海德威在他前面清洁的飞着飞着，一起去过一个看起来比去年好得多的夏季了。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今天全部播送完了。